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日本战国史，我是老张。如果您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不妨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拼音老张问道，随时接收老张传给您的好玩的历史小故事，谢谢大家。话说淄川之战之后，位于京都以西的石山的本元寺也应足利义昭之邀，加入了信长包围圈。为了消除来自西边的威胁，1570年8月携淄川之战胜利之威的织田军进攻本元寺。本元寺第11代法主显如和尚也不示弱，联合三好家残部并杂贺藩国、根来藩国等地方的许多豪强对抗织田家，长达10年的石山之战打响。1913年深夜，本院寺大钟长鸣，原来织田家出动了精锐的铁炮部队攻击本院寺。不巧的是，本院寺从杂贺、根来聘请的雇佣兵也都是有名的火枪手，其中就有战国第一铁炮名家铃木重秀。两军的铁炮手互相轰击了一个晚上，此起彼伏的枪声热闹不亚于过年。激战中，织田军大将佐佐城正负了重伤，野村越中战死，本院寺方面也损失惨重。第二天清晨，织田军撤退，本院寺军也无力追击，大概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火枪大战就这样不分胜负的草草收场了。这里要插一段铁炮在日本起源的故事。为什么日本会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呢？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下了禁海令以后，大明片板不得下海，但是为暴力所诱惑，大明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走私却没有中断过。1543年8月25日，一艘大明商船遇到了风暴，漂流到日本最南端萨摩岛大宇藩国的种子岛。传说这艘商船呢，其实是大海寇王直的海盗船。恰巧船上有个葡萄牙商人带着两支火枪，看了火枪射击表演后，种子岛岛主种子岛会石和少岛主石遥对这两只会响的铁家伙特别有兴趣，就花了2000的黄金呢给他买了下来。1545年，日本人终于仿制出了第一支火枪，而且性能呢还略强于这个葡萄牙制造的火枪。从此呢，火枪作为新式的战争武器在日本各地被推广开来，最为有名的就是种子岛家、岛津家和织田家，还有伊达家、铃木杂贺众等等铁炮部队。言归正传，织田信长的主力被本元寺缠住了，前景和朝仓见织田军后方空虚，便于9月16日联军28000人大举进攻织田家的宇佐山城。宇佐山城位于京畿和近江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兵家必争的要地，丢了宇佐山城就等于失去了对前景家有利的战略地位。信长大概以为刚刚在淄川吃了败仗的前景朝仓联军不会那么快反扑吧，只在宇佐山城布置了守军3000人。虽然9月19日信长的弟弟织田信治亲率2000援军开道，但仍是寡不敌众，守将森可成奋勇作战却突不出重围。9月22日宇佐山城陷落，森可成、织田信治皆战死。森可成从道生河战起就追随信长，是织田军不可多得的猛将，他的战死和宇佐山城的陷落是对织田军的严重打击。得知北线不利的织田军主力不得不从本院寺脱离，回头对付前景朝仓联军。9月24日势如破竹的前景朝仓联军杀到了京都附近的比瑞山，与迎击的织田军狭路相逢。联军知道织田军勇猛，于是坚守城寨，尽量避免决战。作为战场的比瑞山严立寺是日本佛家圣地，号称日本佛教之母。806年严立寺创始人最澄大师东渡中国，从大唐引入了大乘佛教，开创了天台宗的佛法。最澄死后，比瑞山上分裂出许多门派，包括净土宗、禅宗、曹洞宗，还有净土真宗、日莲宗等等。四面楚歌的信长呢，又不想此时与影响如此之大的严立寺为敌，便派使者要求严立寺归顺自己。不料严立寺对织田家的劝降嗤之以鼻，织田军赶不走联军，又被严立寺不断派僧兵部队骚扰，就这么打打停停，一直拖到11月，织田军主力被钉死在比瑞山，各地一向宗暴乱势力如野火燎原，不可收拾。11月， 在本愿寺法主显如和尚的号召下，一向一葵军攻破了位于尾张和伊势边境的小木江城，城主信长的弟弟织田信兴自杀，解决不了前景朝仓联军，形势变得对织田家非常不利。前有联军，后有本愿寺，一向宗一葵，还有个不安分的内鬼将军足利一招，更糟的是听说东方的强国武田家也在蠢蠢欲动，织田信长现在是四面受敌，连弟弟也战死了。不得已，信长只好借用傀儡征夷大将军的威名来摆平此事。不幸的足利一招为织田家所致，自然也不能有什么意义。11月28日，织田家和前景朝仓两家开始谈判，在一片大好形势下的联军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竟然答应了信长的停战条件，割让了大半个北近江给织田家，前景朝仓各自回国，被割让的土地包括前景家的佐和山城，城主基野元昌被迫投降了织田家，前景家从此元气大伤。为什么前景朝仓趁胜而退，更签了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后人不得而知。如果联军再支持两个月，一向宗反乱之火烧得更旺，武田军从信浓杀到，织田家就难逃覆灭的命运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朝仓义景受不了军旅劳顿，于是不顾长政的劝阻，执意要停战回国，继续做他的风流大名。长政独木难支，也只有同意停战。可以说这次停战是导致前景朝仓两家覆灭的直接原因。1571年5月12日，川西方定的信长为报杀弟之仇，起兵50,000攻打伊势长岛的一向一葵军，随军有大将柴田胜家和左久间信胜等老将，可谓来势汹汹。为了防备前景朝仓联军偷袭后路，出发前信长特派木下秀吉为横山城守将，盯住北路。果不出所料，听说织田军兵发长岛的前景长政于5月6日进犯织田家领地，却遭到木下秀吉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回小谷城。5月12日无后顾之忧的织田军对长岛一向一葵军的据点院政寺发动总攻，没想到一向一葵军英勇反击，铁炮部队不但击退了织田军的先头部队，还把柴田胜家打成重伤。美浓三人众之一的浦家世权负责为撤退的主力殿后，不幸战死，年59岁。第一次长岛攻略以织田家的铩羽而归而告终。稍作休整的织田军于8月再次出击，这次信长挑了个比较软的骨头，江南一向一葵，乌合之众的江南一葵军这次完全不是对手，据点志村城很快陷落，顺道织田军在前景家小谷城附近劫掠了一番。9月12日，织田军包围了比瑞山，信长决定要报严立寺去年协助前景朝仓联军的一箭之仇。比瑞山是佛家圣地，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此地之神圣不亚于犹太人心中的耶路撒冷。织田军部将中如左久间信胜、武井西安等也坚决反对信长疯狂的报复之举，但信长都置之不理，一意孤行。据说总攻开始的时候，如潮水般的织田军从四面八方涌上山，见人就杀，不论文武僧人、妇女儿童，所有的首级都可以向信长报功，稍有姿色的妇女和儿童被留下来犒赏军队，剩下的全部被杀掉，实在死者多达4000-5000人，尸体横七竖八铺满了整座山。织田军还纵火焚烧了严立寺中的根本中堂和山王21社，百余年来珍藏下来的佛像经文都被烧得一干二净，可怜繁华的比瑞山鸡犬不留。信长的暴行震惊了全国，本愿寺的显如和尚发布宣言，大骂信长为佛敌，从此信长又多了一个外号，第六天魔王。这个所谓第六天魔王呢，在这个佛教里头就相当于基督教里的撒旦一样。火烧比瑞山之后，织田信长与周围的前景朝仓、一向宗等势力进入了战略相持状态。虽然前景家丢了大半个近江藩国，但居城小谷城仍是固若金汤，织田军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打破这个平衡的乃是甲斐之虎武田信玄。